我总觉得讲参加第二场第二场的礼拜比参加第一场更加的蒙福，因为第二场我讲到的时候应该讲得更加流利，啊，讲得比第一场更好，对不对？啊，感谢神啊！前两个礼拜我讲了亚比斯的祷告，讲了两个方面，还有没有人记得讲哪两方面？有没有印象？圣愿你赐福于我，第一点，对不对？第二点，扩张我的境界，这是第二点。那对这两点的理解，前一周我们教会有五位的弟兄姊妹参加了一个课程，叫做生命宣教的课程。我们教会有五位，我跟我太太，还有Maggie 姊妹，还有我们粤语的杨炳荣弟兄啊，还有我们的那个胡芳姊妹啊，我们有五位的弟兄姊妹参加了一个课程。那么参加了课程之后呢，我对那个神的祝福又有了新一层的理解。那么什么是神的祝福呢？或者说神的赐福呢？神的赐福有两层第一层我们叫做顶层祝福，那么英文叫 top line blessing 。顶层祝福。那么什么是顶层祝福呢？所谓顶层祝福，就是神赐福给我们或者我们的家庭，把各样属天的福气赐给我们或者我们的家庭，这是顶层祝福。那么第二层祝福呢，是底层祝福，英文叫 bottom blessings。Bottom blessings， 什么叫底层祝福呢？就是神要透过我们去将福气带给周围的人，带给世上的万国万民。那么这个叫底层祝福，就是神要透过我们来祝福其他的人，我们就成为神祝福的一个管道。好，这个叫底层祝福。好，我们来看看一些经文的例子，随便举几个例子，大家看一看哪一些是顶层祝福，哪一些是底层祝福。创世纪的大家最熟悉的第十二章，一到三节，神祝福亚伯拉罕，他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是大家很熟悉的一段经文，对不对？神祝福亚伯兰。哪一些属于顶层祝福？对，神要祝福亚伯拉罕他的家庭，赐给他诸各样的土地，赐给他的子孙多如海沙，对不对？也赐给他有名声，我叫你的名为大，对不对？所以赐给他还有好的名声，这个是叫顶层祝福，神要祝福亚伯拉罕和他的家族。好，我们看哪些是底层祝福呢？那亚伯拉罕要成为地上万族的祝福，就神要通过亚伯拉罕将祝福临到地上的万邦。好，我们看再看诗篇的第六十七篇前两节，特别这样讲，他说：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这是诗篇的第六十七篇前两节的经文。那这点清楚，哪个是顶层祝福？前面那个，对不对？愿神怜悯我们，赐福给我们，用脸光照我们，那么这个是神要给我们的祝福，对不对？我们看底层祝福，底层的祝福是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就神要通过以色列人将神的福音传遍给地上的万国，对不对？这个是底层的祝福。所以底层的祝福是一个目的，对不对？是一个目的。顶层的祝福是一个命，是一个方式，底层的祝福是一个目的。好，我们看了零后，我们再最后看一段经文。零后， 零后是哥林是保罗在写给哥林多的教会，让哥林多教会效法马其顿教会，捐钱去资助去帮助在耶路撒冷的贫困的信徒啊。这个是这一段经文的一个背景。好，这里看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心所着定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是神所喜悦的，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行各样的善事。那赐种给啥种的？赐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添你们种地的种子，要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叫你们凡事充足，可以多多的施舍。就借着我们是感谢归于神，挺长的一段经文，对不对啊？找你们，这里面哪一些是哪一些是顶层祝福？顶层祝福，神就把各样的恩惠加多多的加添给我们，是不是？凡做各样的善事，把种子赐给我们，把粮食赐给我们，增加我们义的果子，对不对？这都是神给我们的祝福，顶层的祝福。好，我们再看哪些是底层的祝福。底层的祝福，保罗劝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少种少收，多种多收，个人要照着心里所决定的捐献啊，捐虚，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是神所爱的。那么神就通过哥林多教会加上去捐助帮助贫困的信徒，将祝福通过他们传递给远在几千里之外的耶路撒冷，对不对啊？这个就是底层的祝福啊。所以神的祝福，这种祝福的模式，顶层祝福、底层祝福，这种祝福的模式在圣经出现了395次啊，395次，这是神祝福人的模式。所以我们在我们向神求祝福的时候，我们不单要顶层的祝福，我们还要底层的祝福，这才是一个整全的祝福。神祝福我们，他想透过我们将我们的祝福传递出去，祝福万邦啊，这个是神祝福我们的一个方式。好，这是我对那个通过这个上一次的学习，我对祝福的一个深层次的一个理解，新的理解啊。好，这是亚比斯祷告的第一点，愿神赐福于我。那么第二点，愿神扩张我的境界。神，亚比斯为什么求神扩张他的境界呢？因为当时神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美地，他们只拿到了1/3啊，绝大部分的地盘还在敌人的手里面啊。所以亚比斯他体贴神的心意，向神求扩张他们的地界啊，让以色列人可以得到神赐给他们的全部的迦南地啊。所以这是亚比斯上次我们分享的两点。那么今天我们来看啊后面的两点啊。那么第一点，常与我同在，就是他求的第三个祈求，对不对？第三个祷告，求神常与我同在。那一个时常求神同在的基督徒，是一个很醒觉的基督徒，就是 high awareness 啊，很醒觉的基督徒，就像那五个聪明的童女一样，时常预备好油，他的状态是 ever ready 啊，随时的那个 ready。当一个基督徒平时没什么追求，平安无事，无风无浪，一帆风顺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要小心检视一下我们自己，是不是我们是一个沉睡的基督徒？我们已经睡着了，哈，睡着了之后，当然撒旦都不会找我们麻烦，他不会惊醒我们，因为他开心，喜欢基督徒这样。所以我们要警醒，我们是不是一个沉睡的基督徒。我听到有个基督徒这样讲啊，他说我从来没有一个 A 君这样讲，我从来没有期望从神那里得到什么大的赏赐了，我只要能够进到天堂，里面有个小板凳，在角落里面隔位置给我坐下，我就心满意足了。 另外一个基督徒说 ，B 君说，哦，你还贪心了，啊，我只要在天堂里面给我爬进去，有个地方蹲着就可以了。另外一个基督徒这样回应啊，所以这种基督徒我们称之为混混基督徒啊，就是混日子的基督徒啊，混混基督徒。那么还有基督徒，他可能似乎追求稍微多一点。他说我的理想是在天堂里面啊扫地啊，在天堂扫地就可以了啊，或者在天堂这个啊看门就可以了啊。那牧师说天堂没有扫地的哦，天堂很干净的哦，连尘都没有哦，根本没有扫地这个职业哦，不需要扫地的服侍。啊，看门也轮不到你啊，看门彼得拿了天国的钥匙，彼得才让你把守大门啊，所以用不着你去看门啊。天堂里那个在天堂里人在干什么呢？啊，那天堂里面人都在敬拜赞美，都在歌唱。那唱歌唱久了之后口一定干，我天堂里面我倒水斟茶好不好啊？这个基督徒还有一些服侍的心啊。当然这个都是在讲笑话了啊，都是在讲笑话。不过讲真的，的确有相当一部分的基督徒是不大追求的基督徒。那么圣经就称这一种类型的基督徒叫做吃奶的啊，所以吃奶就是 baby 还长不大呢啊，吃奶的，或者是称之为收肉体的基督徒啊，这种类型的基督徒称之为收肉体或者说是吃奶的基督徒。我们大家想一想啊，什么样的人会求神的同在呢？什么样的人会求神的同在？一个在患难在痛苦里面挣扎的人会不会求？会求啊。一个在患难痛苦里面挣扎的人，他会求神的同在。一个自己觉得卑微力不容身的人，对不对？他也会求神的同在啊，觉得自己很渺小需要神的帮助啊，这种人也会求。第三个，一个被神托付重大使命的人，他会求，对不对？啊，这么重大的使命托付给他，他会求神的同在啊。那其实亚比斯，也许这三样都在亚比斯的身上发生。那么这三种人，其实我们教会都有的，都有。我们教会有不少在病痛当中的人。我们教会有几位长期跟癌症来做斗的人，对不对？很长时间与癌症病魔来斗争的弟兄姊妹啊，他们都是我们看到了很好的见证。我们教会也有与抑郁症、焦虑症在苦苦搏斗的人，我们体谅他们的痛苦，他也求神的同在。我们教会也有一些弟兄姊妹或者是朋友处在一个家庭关系很紧张的环境当中挣扎的人，他们都有。那这些在患难痛苦当中的人，他们会求神的同在。那么第二种平凡人，我们教会更多啊，我们教会有很多的平凡人，但是呢却是在有心在做服事的人啊。我们感谢神，我们当中也有不少，我们分与崇拜之后，我们见到有不少的弟兄姊妹站出来愿意来承担更多的服事啊。我们看到了我们的王建阿姨啊，是我们这个这位长辈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啊，服事的榜样啊，学习的榜样。我们当中有阿苏在我们当中啊，罗姐妹的女儿阿苏啊，我们跟见到平凡的人，但是我见她在 Australian Fell突然碰到他就在跟一些印巴裔的人在那儿传福音啊，那都是很平凡的人，但是他们在平凡的生活里面来服侍人。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限制，每个人都需要神的同在，没有人例外。那么第三种情况，其实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每一位基督徒都是被神托付有重大使命的人，是不是？每一位基督徒， 神托付我们，差派我们去使万民成为主的门徒，对不对？所以所有人都是受重大托付的人，所以我们怎么可能不求神的同在呢？那神怎么样与他的子民同在呢？这个神与我们同在，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神的手加在我们身上，神的手加在我们身上，它原文的意思就是这样。那么上帝大能的手在要在你的身上来保护你，保护你，加添能力给你，使你能够克服各样的困难，使软弱变为刚强。上帝也乐意以他那个施恩的手不断地来扶持我们，来引导我们，叫我们在即使在困境里面，我们依然可以靠着神的大能可以安然度过，让我们的内心仍然充满着平安和喜乐。我们也看到我们教会有很多这样的见证啊，都是但是平凡，但是确实可以见到神的荣耀。像我们的 RJ 吴弟兄参加第一场崇拜的一个主内的弟兄如果大家知道他几个月前他的光景，我们有人去探访过他的光景，跟他今天的那个情况可以说是一个神迹，真的是一个神迹神迹奇事，就是活生生的给我们看到神在他身上所给他的见证。那么他是一个时常祷告求神同在的一个主内的弟兄。初期教会很令人兴奋的那种成功就在于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越来越多这个是使徒行传里面给我们看到的。新约圣经更明确地指出神的同在实际上就是圣灵的充满圣灵充满就表示神的同在。那么初期教会的那种快速的增长就见证了神的同在。当主耶稣把大使命托付给门徒的时候，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都教导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在这里主将一个难以置信的这个恩典与不可能完成的使命这两个东西同时加在使徒的身上，对不对？同时把这东西加在使徒的身上，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么以当时使徒的那个数值来看，他们实在是不行啊，广东话叫不行，实在是好像是不行啊，他们搞不定啊。连彼得这么一个跟随主这么长时间这么愿意忠心服侍的人，一个小使女来问他你是不是耶稣的跟随者，然后他就矢口否认三次否认。怎么样让这一班的使徒能够完成神托付的使命呢？等到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耶稣就以他的大能来触摸这些平凡的使徒，平凡人，以他的神迹大大的充满他们，然后这些人好像换了一个人一样蛮有神的能力，勇敢的出去传扬主的福音。所以当我们能够像亚比斯这样，或者像我们初期教会的信徒那样祈求神大能的同在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能看到唯有神的大能才能够解释的那种果效。这是我分享的第一点。那么第二点，亚比斯继续祷告，最后一个祈求，他说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如果从经文的表面的意思来看，我们可能会认为亚比斯可能是一个很软弱的人，是一个弱者，逃避困难，没有勇气去面对苦难，会不会有这样的印象呢？ 其实亚比斯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因为他知道他自己的需要。我们想一想，当亚比斯来求神扩张他的境界的时候，超越平庸的时候，你们想想，谁受到了威胁？谁？撒旦，对不对？撒旦受到了威胁。既然撒旦受到了威胁，他会怎么样？他会攻击你，对不对？他会攻击你啊！那你是不是撒旦的对手？不是，你根本不是。我们在明处，撒旦的暗处啊，所以我们根本不是撒旦的对手。那你会怎么做？所以亚比斯，他就求以色列的神常与他同在，对不对？保佑他不遭患难，不受艰苦。所以亚比斯他不是自私，亚比斯是很聪明，对不对？他很聪明。一个人越成功，他失败的风险就越来越高，对不对？这个是一个规律啊。他越成功，那么他失败的那个风险指数就越高。当你得到越多属天的祝福的时候，我们就越需要像亚比斯所做的最后那个祷告一样，求神来保护我们。因为你会经历更多在你身上或者是你家人身上的攻击，所以求神的保护保守是一个非常要紧的一个祷告。去年圣诞节的时候，在北美的华人教会真的很热闹。热闹什么呢？是因为那个神州传播协会的牧师啊，袁志明牧师20多年前所犯的一桩的罪行，那么在圣诞时候被一位也是信主的姊妹向全世界公开。大家可能很多人已经听说过这件事，对吧？那么袁牧师以前10几年前还来过我们教会，我们跟他一起同工，在我们教会开个布道会的，所以我本人跟他还见过好几次面。那么这件事在北美的华人教会真的好像是炸开了锅一样，沸沸扬扬啊。但是袁牧师这个目前还没有公开来正式回应这件事啊。那么相信这一件事对袁牧师后面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啊，是非常大的影响。所以袁牧师在教会的侍奉，在华人界的教会的服事是很成功的，以他的果效而言是很成功的啊。但是这个事又被那个姊妹这个揭发出来，我们求神怜悯，但我们不是求神把这个罪行给盖住，而是求神来帮我们可以远避一些试探，远离一些罪恶。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弱点与盲点，我们不要过高的估计自己抵抗试探的能力，不需要，你不要过高的估计你有多大的能力可以去抗拒试探。尤其是一个人很成功的时候，那么他抵御试探的能力是最差的。所以我们就更应该要像亚比斯一样，求在神面前求神来保护他。所以一个人最可怕的就是他不知道自己最软弱的地方。我们看，我们设想我们有根绳子，那个绳子它的用途，它的那个耐力取决于不是它最 strong 的部位，而是取决于它最 weak 的部位，对不对？最弱的那一环，如果弱的那一环断了，这个绳子就断了。同样，我们一个人在生命里面有多成功，就取决于我们最软弱的地方有没有求神来保守，求神来看顾。你是否知道你自己致命的软弱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认识自己的这一方面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每个人在人生的道路上都要面对属灵的征战。上次我们也提过，基督徒的人生实际上是一个征战的人生，对不对？在不停的征战当中，所以我们面对患难是不可避免的，面对苦难很多时候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可以求神来帮助我们，不要落于这个患难里面，不要陷入试探里面。这个就是亚比斯所教给我们的。试探往往是一步一步的，慢慢的将我们拖到陷阱里面。有一个故事讲到有一个水手啊，因为他远洋航行啊，在这个出远洋的船上，他接受了耶稣，他就想改变自己以往的生活方式。那么船一到港口，因为那些水手长期在海上，在海上工作，所以很闷，所以他们靠了岸之后呢，不是去赌场，就是去红灯区啊，那些水手们。那么这一次这个权益靠岸啊，这位刚信耶稣的这位弟兄，几个哥们就邀请他一起去赌场。他说我不去啊，我不想赌了，因为我信了耶稣，我不去了。但是那个朋友几个同伴就使劲要拉他去啊，他说我们三缺一啊，陪我们一起去啊。但是那个他就。这个弟兄拒绝，他说我不去啊，真的不去，不想去啊。这个朋友继续的拉他，他说你看在那个我们那个弟兄这个情面的份上啊，你跟我们一起去，你不赌也好，你陪我们去啊。然后这个弟兄就后来好像这个给面子一样，给了几位同伴，就陪着几位同伴一起去赌场。那么进了赌场里面，那同伴就在前面赌，这个弟兄就站在后面看。看的时候看了觉得很无聊啊，就有个声音就提醒他，我说好啊，你不赌就不赌啊，可以猜一猜啊，猜一猜玩嘛，对不对？好，所以他说好，这位弟兄就开始来猜啊，开始来猜，一下去猜，猜一下也中，猜两下也中，猜三下也中啊，猜几下都中啊。他的那个几个朋友说，快点出手了，哈哈，别浪费了，别浪费了机会，快出手了啊！所以几个同伴就催他赶快去赌啊。但是这位弟兄心里在剧烈的挣扎，心里祷告神可以让他避开，可以祷告神让他避开啊。他说我不赌，我不赌，我也没钱赌啊。但是他同伴说，没钱我给你钱，赢了算你的，输了算我的。够弟兄和够意思吧，好吧。哇，这个弟兄，这位弟兄在心里真的是挣扎，很无奈，就在口里不停喊主啊主啊帮我，主啊主啊帮我啊，在那里唠唠叨叨，在心里口里也喊出来。突然有一只手把他抓住，他推出去啊，用力把他推出去，他说滚开，你这个家伙在那里唠唠叨叨，害了我输了不少钱啊。因为旁边有一个人，这个有一个赌钱的人，他输了钱，把那个火发到这个人的身上，就用力把他推开推出去啊。所以这位弟兄连忙就跑出了赌场，感谢神啊，就逃离了这个试探的这个场景啊。我们都一样啊，所以人抵抗试探的能力其实是很弱的啊，试探会一步一步将你拉到这个陷阱当中。刚才Tony 帮我们读了这个，跟我们一起读了这个主导文。那么主导文里面有一段是叫做，不要叫我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救我们脱离凶恶。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没有教导我们属灵的高招去应对这个试探，而是叫我们远避试探，对不对？避开，对不对？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对不对？避开啊，避开。所以这个就是主耶稣的教我们的祷告，跟 亚比斯祷告的最后一项，他们是一脉相承的，一脉相承。所以亚比斯的祷告就造就了一个在神的眼中看为尊贵的人，这是历代志的第四章所告诉我们的。我们的祷告可以分为两类啊，那么一类我称之为是安全的祷告啊，安全的祷告，主啊我爱你啊，这个当然安全，主啊我爱你，主啊我到你面前来敬拜你啊，这个都是安全的啊，没问题。主啊求你赐福给我，保佑我的女儿可以考到某某某名校啊，主啊求你可以医治我的某某地方的病痛啊，等等啊，这些祷告都是好的祷告，都是求顶线祝福的祷告，对不对？这些都是求你的顶线祝福，这类是安全的祷告啊。另外一类我称之为是危险的祷告啊，祷告本质上是一个冒险啊，危险的祷告。什么是危险的祷告？主啊我将我自己奉献当作活祭奉献给你啊，这个祷告也很不简单了，对不对？如果你是真诚的祷告的话啊，很好的祷告，我将我自己当作活祭奉献给你，让你来做我生命的主人。主啊求你来改变我的心，可以让我更加的顺服你。主啊我求你将我前面的道路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你主你来亲自带领。主啊求你来帮助我每天早上可以灵修一个小时，主啊帮我一年可以读完整本圣经一遍啊，这个我们是华南区的 Annie 小组正在进行啊，正在要求神保守，要求神保守。主啊或者主啊求你可以帮助我，我愿意奉献一年可以去某某某某地方可以传扬主你的福音啊，这一类的祷告你已经是在直接的向魔鬼宣战，对不对？你是在直接向魔鬼的权势发出挑战，对不对？所以本质上祷告是一个冒险，是一个危险的祷告，但是我相信这样的祷告在我们当中很 popular， 对不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许都做过这两类的祷告。当你认认真真的做了一个危险的祷告，神一定垂听并且要采取行动，魔鬼他也会采取行动，那么结果就是你自己引发了一场属灵的征战，但是你看不见，对不对？但是你看不见它在发生，但是你看不见。所以我分两次讲了亚比斯的祷告的四个方面。亚比斯的祷告既有安全的祷告，也有所谓危险的祷告，他求神来扩张他的境界，那这是一个危险的祷告啊，扩张他的境界。所以他的祷告没有白费，因为他知道上帝是垂听祷告的上帝。历代志的第四章十节这样告诉我们，神就应允了他的祷告，是不是啊？神就应允了他的祷告，那么结果就是亚比斯比他的弟兄更加的尊贵，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所以这实在是一件令人很兴奋的事情，上帝可以在平凡人的身上，就像亚比斯一样是个平凡人，可以做出不平凡的事情。其实亚比斯所经历的你一样也可以经历，因为上帝是信实的，他永不改变。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低头。我们天上的阿爸父，深愿你赐福我们黄金海岸华人基督教会，扩张我们的境界，不要让我们死守在这四堵墙之内，让我们勇敢地走出去，在人群中去见证你。求神你常与教会的弟兄姊妹和他们的家庭同在，保守弟兄姊妹们远避试探与罪恶，行在神你的爱中，让他人可以得见主你的荣耀。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今天的行道建议啊， 大家记不记得上次的行道建议？记不记得上次？啊，上次我提议大家可以将亚比斯的祷告用手可以把它写下来啊，用手写下来，可以放在你的冰箱上，然后每天可以练三次，这样你很快可以背下来。那么今天的行道建议就是，请你借用亚比斯祷告的模式啊，用这种祷告的那个 pattern， 可以结合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和你的实际的情况，或者你家人实际的需要啊，来为你自己和家人祷告。那么你这样的祷告一定会蒙神赐福啊，阿门。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唱今天的回应。